施行长，各位老师，大家早。非常感激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来与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啊。领导与管理无所不在哈，大家刚刚看到了，电脑宕机了 ，projector 宕机了，师父就要领导整个团队立刻 overcome 所有的困难，这就是最好的领导与管理的一个实验，对不对？一个示范，谢谢。这个主题非常的重要，因为管理与领导无所不在，就在您的身边，就在您的左右啊。我们马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继续看下一章。下一章当然是不能免俗的，一定要来介绍这个主讲人。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领导与管理 ，so what？ 为什么要由一个法师来讲这个主题？是不是非常好奇？这个投影片会回答您所有的问题啊。师父目前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班啊。师父曾经有两个硕士学位，一个是佛学的硕士学位，可是因为佛学的硕士是比较从单一信仰切进来的，所以我需要到我的视角来观察宇宙万象，因此我又在攻读了第二个硕士学位，就是宗教学硕士。宗教学它提供了更宽广的视角，比如说它可以从宗教心理学、宗教哲学、宗教文化，乃至于宗教科学，今天也会要用到宗教科学的角度，这些都涵盖在宗教学的硕士的学术背景里头。目前是攻读哲学，哲学侧重于提高人的心灵的智慧，来 overcome， 来克服世间的所有的束缚啊。所以您可以看到这三个学历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指向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度化众生啊。好，那介绍完学历以后，那当然要来介绍师父的工作背景。还没有去上学以前呢，师父是在辅仁大学担任与纽约长岛大学的一个学术计划专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化的专案，担任执行长跟兼讲师，讲师当然就是有授课，跟各位一样是在讲课的。另外我有一个执行长的职务，就是在做领导与管理的工作。领导谁？领导我的外籍的学生到辅仁大学来学习佛法，待会告诉您为什么一个外籍的学生来学习佛法竟然落在天主教的学校里头来学习佛法，那这个跟领导与管理非常有关哦。抱歉，我的另外一个助理，请您换一下干电池。然后我曾经也有在海明佛学院担任教务主任，这也是一个高阶的管理工作啊，管理师资管理课程等等。那刚刚执行长为我介绍了，我曾经是悟明长老的专属侍者，悟明长老值得您来认识，目前高龄101岁，是我们整个台湾佛教界年龄最高松寿最高的一位得道的高僧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这个图片告诉您我现在正在念书，继续，谢谢。好，我要来与各位欣赏一个短片，就是请您按这个连结。这个短片呢来告诉我们理论跟实践是需要结合的。这是一个得奖的短片，是以色列的溜冰选手，他做出了精彩的演出。跟您一样，你要做出一个精彩的演出，你不能只是实践，说我就是教书，我就是带学生。您需要的是像这个主角一样，他除了花冰以外，他需要知道他的人体工学，因此他需要有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他乃至于需要知道溜冰鞋的结构、溜冰场的结构。 OK， 好，我们换下一面。因为时间的关系，师父没有办法跟各位一起来看完这段影片哦。既然领导与实践它是结合了理论跟实践面的话，师父这一场演讲的话当然搭配着理论跟实践面。来，请继续。这一个理论面呢，我要讲的是学术的观点跟佛法的观点。实践面呢，我要讲的是 领导与管理的艺术，领导与管理的艺术搭配 学术的观点，这是属于世间法的部分。佛法的部分呢，我要讲的是佛法的观点跟心灵智慧的开发，请。所以我们今天的 next， 请您演讲室的主题继续是领导与管理的智慧啊。好，我们看下一章。苏格拉底告诉我们有三个重要的骰子。第一个骰子是，如果我们要跟人家来讨论一个真理的话，必须要通过这三个骰子的考验。第一个骰子，它必须要是真实的；第二个骰子，它必须要是善意的；第三个骰子，它需要非常重要的。师父今天的演讲完全符合这三个骰子的考量啊。三个骰子，因为我讲的是一个真理，然后我的出发心是善意的，然后这个主题是无比的重要，因为它切入您所需要。好，我们继续来看，既然是这么重要的话，可不可以让师父一个人讲啊？大家都摇头呢，哈，对，所以在座的各位，大家要一起跟师父来讲，师父讲的时候你要回答。好，师父带了礼物来哦，来看第一个礼物是什么？五色旅平安手环，五色旅 next， 五色旅代表五方佛菩萨的加持啊。哪五方呢？就是东方阿处佛蓝色，宝生佛黄色，西方阿弥陀佛红色，北方不空成就绿色，然后中央是大日如来，也就是毗卢遮那如来。这个你不用抄，如果你有幸拿到我的奖品的话，我的奖品里头有一个说明很漂亮的衬卡，上面就告诉你五方佛菩萨来自于哪里，它代表什么颜色啊。所以你拿到这个礼物的话，你得到五方佛菩萨的加持，还有师父为你持了药师咒在里头，也有师父的慈悲愿力在里头啊。大家都知道药师佛的药师咒是药师佛，就又称为随心满愿药师佛。所以你拿到这个礼物的话，它帮助你随心满愿，还有吉祥圆满 next。 另外一个 next， 另外一个礼物我给的 next 是转轮法宝啊。这个转轮法宝就像这样子，是两个十字杵。我们都知道杵可以怎么样，杵可以除障啊，所以因为有加持在里头，所以它也是有加持力的啊，它可以除障，可以帮助你随心满愿 next。 好，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进入了啊。我们的主题是第一个，我们先一定要讨论领导跟管理的话，一定要先知道领导是什么嘛，对不对？好 next。 好，领导的意义定义是在哪里？这个图告诉你什么？你如果想睡的时候，要丢给师父一个斗鸡眼，师父就知道要怎么做了哈。然后打呼的声音要小一点，不要吵到左邻右舍，好不好？好啊，好。领导的定义来看一下，领导是什么？领导是一个过程，领导就是你是领导者，带着你的属员是追随者，两个人共同奋斗来达到共享的目标，这是一个历程，是一个过程啊。请您注意到领导它是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追随者也就是你的属员呢，必须要知道他需要知道什么，然后他应该要做什么。所以当领导人的您一定要清楚地告诉你的属员该做什么，该如何的去做。所以您现在也可以回忆一下，当你在带学生的时候，你是不是让你的学生清楚地知道了这些事情？那领导人借着领导的过程呢，提升了自己跟整个团队的能力，共同来达到共享的目标。请继续啊，我们的接下来要讲的是领导与管理啊。好啊，领导与管理最主要的有几个投影片，我们一起来分享啊。领导与管理，我们需要知道它有什么差异嘛，对不对？所以目前有两个学派说领导跟管理到底有没有差异。第一个 Bennis and Nanius 他告诉我们，管理者是把那些把事情做对的人，领导者则是那些做对事情的人。 那因为这都是翻译的，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绕舌。我用英文讲一遍，你注意听，你就会知道两个确实有不一样。我先讲领导，因为我们这堂课是领导与管理的智慧，所以我先讲领导。领导就是 to find the right people to do the right thing 啊 ，to find the right people to do the right thing， 就是说你去找对的人来做对的事。那管理是什么？To do the right thing in the right way， 要做对事情，用对的方法来做，所以两个基本上是有差异的哦。那另外一个学派，这个 Bennis 跟 Nanius， 他认为什么？他认为管理跟领导基本上是本质不一样，所以不适合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可是另外一个学派，他认为这两个只是历程不一样而已，所以它应该可以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John Coulter， 就是哈佛大学的管理者 Next， 他则告诉我们说，这一个领导跟管理它的差异在哪里，它其实是可以放在一个人身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他可以面临各种不同的挑战跟差异啊。John Coulter 他告诉我们，领导是拿来克服变动，管理则是克服复杂的状况。我举纽约长岛大学，就是我自己领导的这个学术计划案，来给各位分享我的心得啊。我的领导工作确实接受挑战，它不断的在变动。因为我提过这一个学术专案呢，它是一个国际化，现在每一个学校都要争取要国际化啊，是不是？这个学术方案呢，这个长岛计划案就是最抢手的一个国际化的学术专案，因此它不断的都有被抢的危机。所以我要面临的就是经常要克服可能有的变动。好，那我要克服复杂的状况是什么？就是我的学生呢是来自于遥远的美国，来的时候我食衣住行娱乐都是放在我的身上，而且他们来的时候人数女多男少或男多女少，各个每一期都不一样，所以常常也会因为性别的关系而带来生活起居的各种不同的不方便。所以这么复杂的一个状况，乃至于不同性别他要求的课程也不一样，所以我要搭配学生的性别兴趣他们的需求来安排这个课程，乃至于延请老师，所以我不断的都要克服各种不同的复杂的状况。好，所以长岛计划案告诉您什么？我是集领导与管理于一身。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著名的领导理论。你会说，我只不过是当老师，我干嘛要知道著名的领导理论？著名的领导理论太重要了，因为很多人他的领导跟管理的方式是土法炼钢的，他没有理论根据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会变成是跟不上时代被淘汰了，他自己不知道，可是他还是努力在做，他会沦落于努力做错事的危机。所以我们要知道著名的领导理论有哪一些，来我们来看一下。著名的领导理论有四个，它是有发展严格的啊、特质理论、行为理论，然后全变理论，还有最夯的新魅力理论啊。我们看下一章啊，因为我把这四个理论放在一个框格里头了啊。好，这个四个理论它是有发展时期的啊。最早的是特质理论，来告诉我们，一般人都讲，哎呀，这个是天生的领导人，对不对？哦，好，注意这一句话千万不要随便讲了。为什么？这一句话已经被淘汰了啊！因为特质理论是在1940年以前被发现的，那个时候强调领导能力是天生的。后来行为理论来告诉我们说，领导绝对不是天生的，领导是需要做非常完整的规划而来的，所以会有领导行为理论问世。领导行为理论最主要是告诉我们什么？领导的效能 跟你的领导行为有关。可是光是这样子够吗？当然不够。后来有一个权变理论来问世了。这个权变理论来告诉我们说，领导应该不只是特质或行为而已，领导应该结合非常多的因素，譬如说情境因素、性别的因素，还有属员跟领导者的关系的因素。所以这整个我们就称为情境的因素，我们称它除了行为领导行为以外的其他的因素，我们称它为情境因素。因此权变理论又称为情境理论哦。好，那这一个都已经被替换了，当红榨子机是新魅力领导理论，它告诉我们领导应该要让你的属员知道他的愿景在哪里。来看下一章。好，新魅力领导就像动感舞群一样发光又发热哦。好，继续来 next。 新魅力领导有三型哦，一个是交易型，再来转型，还有愿景型。交易型就是现在师父用的是交易型哦。怎么知道呢？你们如果答对师父的问题，师父要送给你们两个宝贵的礼物，是你用钱买不到的哦。所以师父用的是什么？交易型，用交易、用酬赏的这个方法来激励你。注意听讲，好。接下来有变革型，变革型是走向愿景式的一个过渡。我们待会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讲愿景式，所以我们要跳到下一章。这新魅力领导的三个交易型、转型或愿景式，它有共同的特征，这个您需要知道，非常的清楚知道什么。它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都知道怎么激发属员。所以激发属员是你在领导工作里头第一个你一定要做到的。请问您做到了没有？心里要想哦，边听心里也要想哦。第二个要强调情感取向，不是只是关注学生的功课或企业的工作而已，这样子是不够的，一定要关心你的属员的情感问题，重视他们的自尊心、情绪，给他们更多的弹性啊，帮助他们做自信的启发。所以共同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动机，第二个情感取向。那利用这两个管道来，第三个呢就是共同朝向这个属员的一起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这个不太清楚啊，很抱歉，这边写的是完成艰巨的任务。也就是说新魅力领导它是用第一个用激发动机，第二个是关怀情绪取向，利用这两个管道同时指向完成艰巨的目标一起来进行哦。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愿景式，就是交易型的最靠近现代的一个理论，就是愿景式。愿景式的领导他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特色呢？第一个，他必须要先知道创造而且清楚地告诉你的属员愿景在哪里，要能够表达愿景。来，我们再看，继续看。而且愿景必须是实际的可信度才能够吸引嘛，对不对？你说如果你跟你的学生说，如果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考上最好的学校，我要免费带你们到美国去迪士尼去游览，这个有没有实际？这个完全不实际，对不对？那就去离开愿景式了。愿景式的领导是必须要你给的愿景是要实际的。在国外很多老师用什么方法给予愿景，就是国外都是很重视隐私，对不对？不像我们说，哎，来问到七头哦，常常就是讲来问到七头哦。外国人是很少，就是把朋友带回家的。可是他们会跟学生讲说，如果你们考上，三分之一都是好学校、第一志愿的学校的话，我要请招待全班的同学到家里来，而且我亲自下厨。自己端菜，当你们的侍者，当你的 waiter 跟 waitress 来服侍你们。哇，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吸引学生想要考好的一个问题啊的一个方法啊。 那在企业界很常用的方法是什么？大家要努力哦，努力做什么？我们要争取上市，上市就有什么？就有股票，年终的时候你们除了有年终奖金以外还可以怎么样？要配股哦。对，我们这位帅哥就是配股啦齁，所以他知道那个愿景式的领导应该要怎么做。来，我们来看一下愿景式的领导人，他应该要具备有向人解释愿景的能力，不是只是宣教式的一条一条的讲，不是，你要告诉他吸引他的地方在哪里，然后要用具体的行动来传达你的愿景，要参与这个团队。比如说你要鼓励你的学生考上最好的志愿，你可能6:45就来陪他们做早自修，对不对？你要参与其中才可以是愿景式的领导者。好，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章，当代的领导议题，这个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你知道当代的领导议题的话，避免你赶不上时代的要求，避免你被时代淘汰而不自知。所以你要知道当红的领导的议题，人家在研究什么，人家在讨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上脚步。来，我们来看有三个议题是当红的最夯的一个领导议题。第一个是组织文化与领导，你会不知道是什么，当然没关系，等一下我会解释。性别与领导，好，这个您等一下也注意。最重要的是修身与领导，现在的领导已经在强调修身了，所以我们当领导人呢，不要，千万不要再只是强调工作，只是强调课业，要强调自己的修身。来，我们继续来看组织与文化，就要像这个希腊人一样，不断的宣讲，不断的告诉人家我们这个团队他的组织是什么，他的文化是什么，那要帮助这个团队来升值这个文化，创造这个文化，然后来传承这个文化。好，我在这边我举辅仁大学为例，辅仁大学的团队的文化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它是天主教学校嘛，对不对？然后呢，它的团队的文化是什么？宗教对话。宗教对话就是说跟不同的宗教去对话，向不同的宗教去学习，哇，这个非常了不起啊，对不对？啊，像我们佛教也要跟其他的宗教来学习。我们的导师净空老和尚常常讲《道德经》老子的经典等等，这个都在做宗教的对话。那个辅仁大学一样也做宗教对话，他们是有系统的哦。从1962年的梵蒂冈大公会议开始。已经40多年的历史，他们强调宗教对话，不断的跟各种不同的那个宗教来学习，这就是为什么，而且他们的宗教对话的那个影响是威名远播，全世界都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长岛大学送他的学生到一个天主教学校学习佛法，因为他知道这个天主教学校不只是学习天主教的教义修建方法以外，他同时重视其他宗教的理论跟实践。好，所以我们的组织文化，当您提到组织文化的时候，您参考一下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啊，你的团队也应该要树立一个文化。比如说我的团队是常胜军的文化，好不好？什么都要第一，这个学业要第一，整洁秩序都要第一啊，你也可以树立这样子的文化。可是有些老师他认为这个不重要，他认为什么重要？哇，要帮助同学开拓国际观、国际的视野才重要。说你也可以帮你的学生、你的那一班树立一个国际观的一个文化，你的那个团队的文化。好，不管怎么样，你要在组织当中借由这个文化的树立展现你的价值观，你自己要判断你的价值放在哪里。好，来继续，组织文化一旦形成以后你很难改变，所以在考虑这个团队的文化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来继续要创建文化，你是领导人，说你有任务要创建文化，要升职文化，要传递文化，同时 要适时的改造文化。适时是什么？跟上时代的脚步来改造你的文化啊。好，第二个 next， 第二个当代的议题是性别跟领导。哦，这个议题很重要，为什么呢？现在很多出现女性的领导人，对不对？这个性别与领导，女性通常都是展现她的沟通能力，男性的领导人则大部分展现她的威权啊。那至于继续，至于哪一种领导人会比较好，没有定论。但是这个议题值得你来注意，为什么？联合国已经通令全世界，说希望全世界走上性别平权的国家。要造就性别平权，应该要从两个管道。第一个管道在您的身上，就是教育；第二个管道在工作上。所以中华民国也跟上了这个联合国的脚步。中华民国在民国91年的时候开始实施两性工作平等法，这个就是来造就性别与领导。第二个，93年的时候甚至于打破两性，有没有第三性？有没有？为什么不讲两性？现在都讲性别，为什么？有第三性，阴阳人算不算？我们也应该要尊重他。所以现在已经不讲两性了，如果我们还在讲两性的话，明显的落伍了，应该是要讲性别。所以93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又在推出了性别平等教育法啊。所以我们也赶上了性别与领导。您的领导是不是已经警觉到性别跟领导的重要性呢？回去想一想。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修身与领导。我刚刚有讲，这个是最重要。如果我们是一个领导人，我们还只是侧重于工作进度要赶上，那都已经落伍了。现在最夯的领导叫修身与领导。Jim Collins 就是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做《从优秀走向卓越》的作者，就是 Jim Collins。 他说啊，一个团队如果持续一直都是很优秀的话，他必定有一个领导人，那个领导人是具有非常大的特色的，他是第五级的领导人，也就是金字塔顶端的领导人。您是不是金字塔顶端的领导人呢？回去想一下啊。好，金字塔顶端的领导人应该具备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专业能力的培养。那他在书里头，他甚至于举了一个叫 Darwin Smith 的他的作风来让我读者来深深体会一下。Darwin Smith 他是一个造纸厂的一个 CEO， 就是总裁啊。然后呢，他 Darwin Smith 他向董事会报告提议说，我要把我手下的所有的造纸厂全卖掉。人家想，你疯了是不是？卖掉我们要吃什么呢？他说，我卖掉我不做制造，我转投资在消费品的职业，像比如说卫生纸啊，厨房用纸啊，各种用纸。后来董事会劝他三思而后行，他展现了绝不摇动的专业意志力，他真的把他手下的造纸厂全卖了，转投资到金百利克拉克。有没有听过这个公司？有没有听过？有哈，就是可丽舒卫生纸。有没有听过？可丽舒就听过了，对不对？那就是金百利克拉克。所以 Darwin Smith 就是第五级的领导人，他侧重于修身与领导。他的修身做到什么？做到一个谦逊的心。他特别强调什么？强调风。你看师父多贴心啊，弄了一个窗帘，告诉你什么？窗帘里头吹进来朵朵的漂亮的花。我们知道有风在，但是我们看得到风吗？风永远都是躲在幕后。当那个推动摇篮的那一只手，我每一次形容佛陀教育基金会，我都要讲他就是在幕后推动摇篮的那一只手，他永远是在付出，永远是在贡献他的爱心。好，